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正道经文来自于哥林多前书第16章，完整的一章。因为一共有1到24节，所以我们会穿插在正道当中来给大家读其中的经文。大家早上好，我是 Cliff， 这 Westside 的副理牧师。今天呢，我们进入文本之前，我想回顾一下我们在过去一周所宣布的一些教会信息。其实是在一个半月前，我们教会的 Matt 牧师，以及在上周日，他都告诉我们他要进行4个月的这个安息休整期。那 Matt 牧师呢，在上周也给教会的成员们发了 email， 跟大家分享他进入休假期时心里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一切都说明 Matt 牧师在这4个月的假期，他现在是进入了第6天。然后呢，我真的为他这一次能休假感到很兴奋，因为这代表着教会的健康。不仅如此， Westside 的敬拜团队的 leader Mark， 他呢也将进行一个这样的 sabbatical 休假。其实这些都表明 Westside 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教会。然后呢，我们要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来支持这些教会领袖长老们的休假。这不仅是教会当前健康的标志，也是一个健康模式和轨迹的标志。因此我也希望大家心里有感动，会为 Matt 牧师夫妇以及 Mark 夫妇为他们来祷告。好，那我们今天的正道呢有许多的内容。我们不仅要学习哥林多前书第16章的全部，而且呢，这也是我们真实的力量系列的完结篇，就是我们对哥林多前书学习的一个完结。其实我们是在2020年的1月就开始这个系列了。那当然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改变。那这一封写给第一世纪哥林多教会的信呢，我们其实本来应该一口气读完的，这样可以更让大家方便的看到整封信的主旨、思想和轨迹。但是因为当中有疫情，很多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些在正道上面内容的调整，所以是断断续续的花了2年半的时间来看哥林多前书。所以呢，我想先在这里做一个很快速的对哥林多前书的回顾。其实保罗写这封信给教会的时候呢，是因为他发现了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很多严重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有罪、分裂，还有不纯正的神学。所以这封信是针对这些问题所写的。在第1和第3章中，我们看到教会因为侧重点的不同而产生分歧。5、6章中则看到哥林多教会偏离了圣经中信道德的规范，保罗在呼吁他们要回归。第6章中我们也看到教会因为彼此间的一些诉讼互相的告来告去而产生分歧，这个都是个人之间的而不是刑事诉讼。第7章涉及婚姻和单身，以及如何对有需要的人进行照顾。第8、10和11章我们则看到是有人对耶稣的信仰当中加入了一些额外的东西。第12到第14章则是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应该如何健康的继续运行，并且以对所有人都有益的方式来操练属灵恩赐。其实保罗的这些话对教会来说是忠言逆耳。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自己教会的 Matt 牧师在告诫大家在神学上走错了，在灵修上有偏差，然后我们是一个分裂的教会，我们已经集体陷入了罪中，这些话应该是非常非常刺耳，非常难接受的。但是如此刺耳的原因是因为保罗所说的一切都是属实，都是真实的。这些就是哥林多教会当时所经历的问题。 而对于教会来说，解决这些问题是艰巨的任务。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世上很多还不信基督的人，他们常常看到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以后，就会决定我更不会相信耶稣了。因为基督徒们不断的是被人来观察评判，然后作为基督徒好像也很难去真的活出自己的救赎，因为这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够向世界上还不信主的人传达一个概念，就是千万不要想到从教会或者基督徒身上你能找到完美，因为完美是只有在主耶稣身上才能找到的，也只有是他真正实现了完美，他是我们信仰的作者和完善者。那我们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中也所看到，这个就是每个基督徒不得不面对自己人性的罪性的一个事实。这意味着我们其实都会不时的偏离轨道，我们都需要不时的被神呼召回来。当时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保罗是如何牧养这群已经偏离轨道的人们呢？这位长者和牧者是如何领导这群人的呢？在第15章第一节中，保罗就提醒教会要回归到他所传的他们当初所领受的福音。保罗问这个被罪和分裂弄得如此偏离最初爱的教会，他叫他们回到所遗忘的福音上。他说，你们曾经听过的福音，你们应该回来。保罗是不断的在呼召哥林多的教会要想起起初的福音，起初的爱。我想在座的各位中有一些人可能也正在与自己的罪做斗争还有与你以前的罪或者库存的一些感觉做斗争，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处理。那保罗在第15章第一节的话，我觉得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就是要回想当初自己所听见的福音，所领受的福音，这样才是与基督健康的关系。然后在第15章58节又是一段很厚重的经文，我们读到了所以，保罗用所以这个词把自己在第15章写的内容都联系起来。所以的意思是他在第15章第一节所传的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死，在第15章第三节里面是因为基督的复活，15章第四节是因为在基督里的人都有永生的礼物，15章35节保罗他写下了这个所以，他指的是所有我们领受的基督为我们的死，我们领受的福音。最后保罗在15章58节里面写道，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那一个教会如何从罪恶的模式转变成健康的模式呢？保罗在呼召教会回到起初所领受的福音，同时也要去拥抱传福音的紧迫性。第58节中说，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福音，因为基督救赎的死，我们被召唤要去竭力多做主工。当一个教会能够体现出这节经文里所描述的传福音的紧迫感时，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这个教会就对自己和基督的关系充满了信心，并且有很强烈的一个目标感和使命感。第16章，保罗则是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健康的教会回到起初所领受的福音，并且拥抱使命感和紧迫感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今天对第16章的学习有三个重点， 就是要看一个健康的教会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核心条件。第一，为使命奉献。第二，立志于使命。第三，彼此相爱。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核心，为使命奉献，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6章1到4节中的内容。1到4节是这样写的，关于捐献给圣徒的事，从前我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要照着去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你们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收入抽一些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才献凑。我来到之后，你们选中了什么人，我就派他们带着书信把你们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如果我也应该去，他们就可以和我一同去。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健康的教会的标志，是一个常常奉献捐献的教会。那第二节给了我们很多关于此事的信息。我们读到很细致，保罗说每周的第一天你要抽出一些钱，要预留一些钱，所以教会是被要求要有意识，要定期的奉献。我们发现这是对每一个人所说的。那其实在 Westside， 我们每次聚会当中都会努力的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或者你是非常新的来到我们教会的，那你不要觉得自己有义务要来奉献，但是相反的，应该有义务有责任来奉献的就是 Westside 常常来这里的成员。如果你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你经常来听到你在我们这个教会来生活，那这段经文真的就是对你所写，你要特别的重视。说到奉献呢，其实很多基督徒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到底应该奉献多少。我们经常也会听到大家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奉献自己收入的10%，可是很多人会问，那究竟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10%？但是当我们过于注重奉献的这个数额时，其实我们会错过奉献的真正意义。因为对于一些基督徒来说，我们赚的多，有一些基督徒则赚的少。所以如果我们光是看奉献的金额，那赚的少的人也许会觉得自己的奉献非常的微薄，是不是太微不足道了。而当有一些奉献很多的人，他甚至会有一个期望，就是教会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东西要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但保罗的这段话，这段经文，其实他是告诉了我们奉献的真谛。在第二节我们读到，你们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收入来奉献，你们得的。这就是说，一个人奉献的数额应该跟他的收入成正比，因为你不能奉献你没有得的东西，那你也永远不需要为此感到难过或者感到亏欠。那相反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坦诚地来到主面前，问主，我究竟应该奉献多少？所以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写了这第一封信的几年后，又写了第二封信。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他一直在进行着这种慷慨常常奉献的模式。因为在哥林多前书九章第七节中，保罗他传达的不是一个人要奉献多少，而是要如何奉献。那就是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心中的决定来奉献，不要勉强，不要强迫，因为神喜悦乐于奉献的人。圣经教导我们，你要奉献的金额与你的收入成正比，这是你所做的决定。当你做出这个决定时，要欣然乐意，而且你要充满信心的奉献。 所以一个健康教会的标志是整个教会团体都定期充满信心乐意的奉献，他们与他们收入成正比。所以我们在第三节中看到了一些内容，就是教会的领导层和教会会众的协作。第三节写道，我来到之后，你们选中了什么人，我就派他们带着书信把你们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在这里你看到保罗是在与哥林多教会协作，在一起讨论应该怎么用这笔钱，怎么来分配。这也是一个健康教会的标志，他们在信仰的忏悔中结合在一起，一起来为使命奉献，一起来拥抱使命的紧迫性。其实在 Westside 这个教会也是没有一个个人有权利来支配财务，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现在正在为下一个财年的预算做工作，这个是我们大家要一起来计划和制定的预算，然后呢这个预算会交给我们的财务委员会。 Westside 财务委员会的成员呢都是教会当中一些非常有能力而且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他们会仔细的用他们的专业的眼光来审查我们的这个预算。然后呢财务委员会的成员是 Westside 教会的 member 成员，但是他们不是长老。而财务委员会通过后的预算呢会交给长老长老们进行最后的审批。所以在教会里没有一个单独的个人去有财务的这个分配权，它是由教会身体里所有的人一起来完成的，这也是一个健康教会的标志。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健康教会的第二个标志，那就是致力于使命。我们要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5到13节。我现在正要路过马其顿，过了马其顿我就会到你们那里去，我也许会和你们同住一些时候，甚至和你们一同过冬，这样我无论要到哪里去你们都可以给我送行。我不愿意只是顺路见见你们，主若许可我盼望和你们同住一个时期，不过我要在以弗所住到五旬节，因为这里有又大因为这里有又宽大又有果效的门为我开了，同时反对的人也很多。如果提摩太来了，你们务要使他在你们那里不会惧怕，因为他像我一样是做主的工作的，所以谁也不要小看他，你们要送他平平安安的前行，使他到我这里来，因为我正在等着他和弟兄们一同来。至于亚波罗弟兄，我曾再三劝他要和弟兄们一同到你们那里去，但他不愿意现在就去，机会到了他是会去的。你们要警醒，要在信仰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看到的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不仅为宣教慷慨解囊，而且他们也会实际参与到传福音的工作中使命当中，而且是整个教会的参与。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作为个体无法独自完成神呼召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彼此。翻阅这段经文你会看到与其他弟兄姐妹合作的友谊，我们在提摩太、亚波罗、史提反身上看到，我们在哥林多、马其顿、加拉太、以弗所、亚该亚的教会看到，一个健康教会的标志是当教会一起参与传福音。那我们需要一起来合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事情会变得困难，这时候我们需要盟友。就像第8到9节所写的，不过我要在以弗所住到五旬节，因为这里有又宽大又有果效的门为我开了，同时反对的人也很多。在这儿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同时他在哥林多的教会写这封信，他这里是在强调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也有反对者。那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里面保罗他也是在说，在以弗所当时有一些驱鬼赶鬼的事情发生，有一些非常奇异的事情发生。那当时呢，这个以弗所还有很多的人是拜偶像，拜亚迪米女神的，还有一个银匠迪米丢，他因为好多人都去信了耶稣，不来拜偶像，不来买他做的这个女神像，他就开始制造麻烦，差一点还引发了骚乱。保罗之所以会写这些，并不是因为他想特别强调发生的这些坏事，而是他在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属灵的反对声音，我们一定会遇到逆境和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要健康有果效地度过这些困难，那我们就需要彼此配合。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逆境和挑战中，保罗在第十三章中写道，你们要警醒，要在信仰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那这里保罗说的要做大丈夫，他并不是专指男性，因为在希腊语里，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包容性的词，包括了男性和女性。所以这儿更好的一个解读方式是，保罗在鼓励我们要警醒，要在信仰上站立的稳，要坚强。那这句话的目的是激励所有耶稣的子民，无论男女，我们都需要勇气和力量来顺服主，来为他做工。接着我们看第十六章中最后一个讲到健康的教会所必备的一个要素，那就是彼此相爱。我们会从第十四到二十四节的经文当中来一探究竟。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心去做。弟兄们，你们知道斯提凡一家人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他们专心地服侍圣徒。我劝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和所有与他们一同工作、一同劳苦的人。斯提凡、弗图拿都和亚该古都和亚该古都来了，所以我很快乐，因为他们补上了你们的不足，使我和你们的心都得着畅快。这样的人，你们要敬重他们。亚细亚的众教会都问候你们，亚居拉和百基拉以及他们家里的教会在主里再三问候你们，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们。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我保罗亲笔问候你们。如果有人不爱主，他就该受诅咒。主啊，愿你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同在。我的爱在基督耶稣里也与你们同在。阿们。第十六章我们其实读到的，它是有一种冲突和一种矛盾。十四节里面这种矛盾被凸显出来。保罗说，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心去做。为什么这里会有一种冲突和矛盾呢？原因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当时并没有表现出对彼此的爱，他们互相控诉，彼此之间有不正当的性行为，还因为错误的神学而产生分歧。当时教会里有很多人受到了伤害，而且也在伤害别人。那哥林多教会接下来应该如何行呢？其实在哥林多教会当时发生的这些问题和冲突，每一个教会都会经历。在座的各位当中，可能有些人就觉得非常难实践十四节保罗说的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心去做，因为你已经被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伤害过了。那也有可能有些人在为自己无法去爱弟兄姐妹而挣扎，那也有另一些人甚至不愿意去这么做，因为要建立起自己的 一个保护墙。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在爱中做一切。保罗在呼唤哥林多教会，上帝也在呼唤我们 Westside 所有的会众，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我们一定要去互相医治，我们要用健康的方式来和解，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爱彼此的教会。对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意味着你要来报名参加我们秋季即将开始的健康属灵课程系列，来帮助你成长。对有一些人来说呢，你可能要采取一些刻意的步骤，要做一些努力去寻找被医治的方法。但无论如何，如果基督徒无法医治彼此间破损的关系，那我们就不能过一个非常健康有果效的宣教传福音的生活。所以保罗正在呼吁哥林多教会做一些他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看到其实哥林多教会当时正在背叛和控诉保罗，而保罗则用爱和恩典来进行回应。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可以读一读第十六章第十节，保罗写，如果提摩太来了，你们务要使他在你们那里不会惧怕，因为他像我一样是做主的工作的。我们不知道提摩太当时遭遇了什么，但是他应该是遭遇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他当时是非常难进入哥林多，他需要得到更多的鼓励和刚强。那最后他被鼓励和刚强了吗？圣经告诉我们一定有，因为提摩太继续在以弗所的教会中担任牧师。以弗所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座很多人去拜亚迪米女神，差一点发生骚乱，然后有很多诡异灵异事件发生的城市。那提摩太居然能够去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很有效的成立教会，很有效的去传福音做主的工，那我想他一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刚强和鼓励，他一定是得到了众多弟兄姐妹的爱。在这一章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在非常有意识的传达爱的信息。从第十四节开始，他说，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心去做。然后他也问候了斯提凡的家人，他为其中一些人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他谈到要给这些人足够的认可和荣誉，然后他也说到很多的教会来问候，衷心的问候你们。保罗罗列了这么多不同教会的问候，最后他说要用神圣的亲吻来彼此问安。最后他还以我的爱与你们同在来结束这封信。所以他不断的在向我们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作为教会，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而且我们一定要用健康适当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爱。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爱中我们才能刚强，我们才会有韧劲。如果我们过去受到伤害，那我们要如何恢复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和弟兄姐妹和解，然后一起去拥抱神给我们的紧迫使命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去做。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而且彼此健康表达爱的教会，它是一个彼此鼓励让整个教会得到鼓舞的一个环境。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的大，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上星期打电话给我来问候我，然后呢我告诉他，因为 Matt 牧师开始进修了，所以我会有一些新的责任要承担，然后他马上就说，那我来看看你吧，我来跟你聊聊。这一点让我特别感动，因为他住得很远，但是他愿意专程开车来找我，来鼓励我。所以这个当时他的举动对我是特别特别的鼓励的。这也就是保罗要求教会彼此互动的一个方式。比如当保罗注意到提摩太有需要时，他就呼吁哥林多的教会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都来关心他，来爱护他。所以如果我们能真正的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能看到彼此，关注彼此，然后用健康敬虔的方式来表达爱、尊重和鼓励，然后我们能够一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来传福音、来运作，那我们就将成为一个非常刚强、坚固、有韧劲儿的教会。我们将成为在信仰上团结一致的教会，并且能够一起非常喜乐地去行神给我们紧迫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传扬基督，让众人都得救。所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我们都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救恩，我们因信得救，因信称义。求你保守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能为福音奉献、立志于传福音的使命，以及真正彼此相爱、一起去传福音的教会。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坚固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奉我爱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